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专门向您问安。上一次教会运作70问，第50问我们说到保罗顺从雅各建议，他可能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到底在想什么。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把我们的答案和现在市面上的参考资料对一对。这长久以来大家为了要说雅各也是对的，保罗也是对的呢，就生出许多奇怪的说法。其中最奇怪的说法之一是我们在中文很普及的一种注读本里面能找到的，那就是使徒行传18章18节，当初保罗因为许过愿在监阁里剪了头发，原本就是为了把剪的头发带回耶路撒冷的圣殿献在坛上。像这样的注解和这样的推想居然也被传述，实在是令人叹息，令人担心。往后所发生的事情大家应当很熟悉了，21章26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7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这些我们以后再讲，让我们先问第51问，就是此次保罗和他同工们的耶路撒冷之行啊，除了他被捆锁此后成了囚犯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历史意义？至少有两个重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上一次我们开始提没继续讲下去的，就是这里不只是保罗见雅各，这里啊是我们见雅各长老们和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们。这又怎么样？这是教会历史上被记载下来唯一的一次外邦教会的同工团队与犹太人耶路撒冷教会的同工们面对面接触，对不对？但是这次的接触有没有产生任何的火花？没有。为什么没有？难道这些外邦的同工来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没有一个见见使徒们的期望吗？没有一个和犹太人最重要的教会同工们相交流相认识的心愿吗？那肯定有的。是谁给他们一个冷肩膀啊？当然是雅各和长老们，他们只对着保罗说话。这些跟着来的外邦人呐、你从路加的记载里边看不出来他们有任何的兴趣，是不是正眼看看他们都成问题？为什么他们只顾着自己教会啊？要让众人都知道，你保罗是和我们一样的，无论是教会内教会外，圣殿里圣殿外，别给我们添麻烦就好了，这是我们心中的负担，这是我们对于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个烫山芋的处理办法，你说可惜不可惜呢？第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耶路撒冷教会的开始啊，是当初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站起来讲道开始的。但是再怎么说，那是一个犹太人的教会，对不对？天上发出大响声，天下各国来耶路撒冷守节的虔诚的犹太人被这个大响声吸引，都聚到彼得和11个使徒面前，然后他们悔改受洗，这就开始了耶路撒冷教会。可是外邦人的教会也有一个五旬节，你知道吗？外邦人的五旬节教会可不像犹太人五旬节教会那样风光啊。外邦教会的五旬节其实就是此时此刻保罗被抓。为什么？因为前面第20章16节曾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线索，就是保罗往耶路撒冷赶的时候是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哎呦，你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见保罗这么急这么忙过，又急忙又巴不得又免得又定义越过。为什么？ 他希望能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那到底他与雅各见面，或者他在圣殿被抓，是不是五旬节，我们很难说。我们只知道那肯定是五旬节前后，要不然不会有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认出保罗来。当年犹太人耶路撒冷教会的五旬节是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外邦人的五旬节可是不一样，你没有听见天上的大响声，你只看见呢，当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认出保罗，又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于是就喊叫起来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于是怎么样啊？天上没有大响声，地上是合成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就关了。到底信耶稣，无论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还该不该守律法？这些的礼仪是不是还应当带到圣殿里面去？难道这节圣经的回答还不够响亮，不够清楚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就关了。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用方言讲述神的大作为。哎呀，这个外邦教会的五旬节呢，不一样。34节，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啊，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银楼去了。前面的五旬节是让众人得到真理的五旬节，这个五旬节呢，是乱嚷五旬节，是得不到实情的五旬节。前面的五旬节是使徒站起来讲，这一次的五旬节是保罗从此在外邦教会不再出现。他从一个开口的保罗变成闭口的保罗，从一个说话的保罗啊，被浓缩成一个写信的保罗。尽管你看不见那如同火焰的圣灵舌头落在保罗的同工身上啊，可是此后2000年，保罗那个比火焰还明亮的舌头，这一直在他的书信里向各民各方各国的外邦教会说话。保罗带着他的同工团队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雅各和众长老完全不认识这个历史时机的重要性。人可以迷糊，圣灵可不迷糊。圣灵就是在这一个五旬节，把整个外邦教会的运作，借着保罗被隔离、被捆绑，把责任都托付在这些保罗的同工身上了。此后我们看见一个无可争议的外邦教会运作模式，就是保罗虽然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保罗虽然不能再与他们亲自见面，他在书信里面却是活生生的，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常在你们中间。他有一批游走的同工继续服侍建立外邦的教会。这些同工除了后来我们看见有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有我们所熟知的提摩太、提多等人之外呢，连使徒彼得与约翰都加入他们的行列。雅各与众长老啊，那个与圣殿和好的耶路撒冷犹太人教会反而从此销声匿迹。你只看见雅各写给各处犹太基督信徒的雅各书，除此之外你再也找不到痕迹。那原来被雅各他们所看不起的外邦教会，那个写封信打发打发就可以安抚下来的芥菜种子，反成了一棵大树，充满天下。只是我们今天回头看的时候，千万要认得这个历史时刻，这个外邦教会的五旬节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以及这与我们所在的外邦教会有什么切身的关系。好了，保罗被抓以后的事情我们通通算在保罗服侍的下一个阶段。那我们说过， 这个同工建立时期呢是往回读，那往回读的重点当然也就是看保罗怎么带起这样一批同工的。照着圣经的惯例，哎，我们第52问应该首先数民，就是回头数数看呢，到底这一次跟着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一共有哪些人，又是从哪些地方来的。那我们就得返回去慢慢数了。首先第一个不可以忘记的当然就是写使徒行传的路加。那一般我们认为路加是从使徒行传16章10节开始加入保罗的行列，因为在那以前记载保罗他们的行踪呢都是用他们，从那以后使徒行传就改写成我们，表示路加呢已经深至其中。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路加就是从马其顿异象之后一直在保罗的同工团队里面进进出出。那回头数第二个人就是刚才所说的被犹太人看见的以弗所人特罗菲摩。这名字我们虽然不熟啊，可是你别小看他，他是以弗所来的代表，表示他是有来头的。而且一直到保罗最后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里边还提到他的名字。保罗说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也就是说呢他在保罗的身边的。那再往前，在到达耶路撒冷之前最后一站，保罗是住在一个名叫拿孙的人家里。这人被称为久违门徒啊，或者翻译成久坐老门徒的人。他是哪里人呢？他是居比路人，因此他可能是个犹太人啊。这个居比路就是巴拿巴的故乡啊，应该也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大岛啊。在安提阿时期，保罗和巴拿巴启程出去传道，第一站就是居比路，后来巴拿巴和保罗分开也是回到居比路。那这个拿孙是久违门徒的人，在拿孙之前他们在该撒利亚住在谁家呢？住在传福音的腓力家。这个腓力就是起初和斯提凡一同在耶路撒冷教会做执事的腓力，此时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保罗会在这些地方住，就表示这些人呢、啊，应当是和保罗英雄所见略同的。那在腓力家的时候，有保罗的老朋友先知雅加布从犹太下来，见了保罗拿起保罗的腰带就捆上自己的手脚。当初他在安提阿的时候事先预言天下有饥荒，那个饥荒后来果然应验了，也就是他的预言以及那个饥荒，保罗从前与巴拿巴被安提阿的教会差派啊，把一些捐项送回给耶路撒冷。此后我们还看见保罗在各外邦教会也发起类似的募捐运动。你看雅各众长老对外邦教会没什么热情，保罗在所服侍所建立的外邦教会中间，他却是非常注重这件事情，要外邦的信徒帮助犹太的信徒，要外邦的教会回馈耶路撒冷的教会。这背后应该有保罗多方面的远见和想法，我们在这里先不多讲。在该撒利亚的腓力家之前，他们曾经在推罗上岸，推罗有一些门徒，他们也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以后这些人的妻儿送保罗是一直送到城外，他们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是没有提这个城里面门徒的名字。那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一方面保罗被圣灵催促往耶路撒冷去，圣灵在各处又向他指证说有患难和捆锁在等着他，可是这里推罗的门徒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呢，圣经也说是他们被圣灵感动。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同感一灵就等于是同一个意见，不见得的。同感一灵真正的表现是送你们到城外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同感一灵也可以是众人都苦劝保罗不要去，保罗却执意要去。在推罗之前，保罗重要的落脚点是米利都，也就是前面说了他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呐、啊。因为他急忙往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可是他要越过 以弗所这个城并不是要越过以弗所教会的人，相反的，他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长老来了，保罗对他们说的那一篇讲话，不但是真情流露，2000年之后还能够让我们掉下泪来，更让我们看见保罗与同工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那个亲密的关系就好像刚才在推罗为他们送行的门徒，你在雅各与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甚至在使徒们中间呢，都不曾被圣灵记录下来。只有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保罗以第一人称的话告诉我们怎么建立同工，怎么爱惜教会。这些我们会在以后讲长老职分的时候再仔细的去谈，现在先把它当成宝贝藏在一边，因为我们要继续数点人头。从米利都再往前，他们落脚的地方叫做特罗亚，20章第6节，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这他们呐，就是第4节所说的，当保罗最后一次离开马其顿，预备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经过亚细亚，马其顿亚盖亚那边就有一些的同工出来跟着他。这个英雄榜包括谁呢？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比利亚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和雅典之间传道所经过的地方，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7章。那个时候犹太人是一路追着保罗打，因为他留的时间短，所以我们大家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啊并不深刻。有人认为保罗在罗马书里边最后的问安啊，提到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那个索西巴德呢，很可能和这个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是同一个人，这个我们不知道了。那刚才说保罗在比利亚传道是从帖撒罗尼迦被人家赶出来，这次和他一同到亚细亚往耶路撒冷去，也有帖撒罗尼迦人的代表，这个人叫做亚里达古，他的名字我想熟悉的弟兄姐妹也不多，可是你千万别轻看他。当初保罗在以弗所做工，以弗所暴乱，保罗没被抓，那些暴民却把与保罗同行的当时被称为马其顿人的该犹，还有应该就是这位亚里达古抓起来，齐心涌进戏园子里去。在哥罗西书里边，这个亚里达古被保罗说成是与我一同作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那时候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和他们在一起。腓利门书又说了，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们安。和保罗同行的帖撒罗尼迦人除了亚里达古，还有一位叫做西公都的，这个人在其他地方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线索。那接下来就是刚才提到的特庇人该犹，这该犹除了刚才说与亚里达古在以弗所一同被暴民抓起来之外呢，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称赞他是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问你们安。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犹以外，我并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哦，所以该犹这个人受洗啊，是保罗亲自给他施洗的。使徒约翰写信，约翰三书是写给谁的呢？他这么说的，做长老的就是老约翰，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啊，当然这么多地方所提到的该犹是不是同一个该犹我们真不知道，就像福音书里面好多玛利亚一样，但是会跟着保罗来到耶路撒冷啊，绝不是一位等闲人物。如果他真的就是在各个书信里面所提到的，我们也不应当感到惊奇。那从马其顿亚盖亚那边来跟着保罗经过亚细亚往耶路撒冷去的，现在数了数，已经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西公都、特庇人该犹，底下还有谁呢？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和巴拿巴起了纷争，两人分道而行之后 保罗带了希拉走遍叙利亚、基利家，来到路斯德以后带着走的一个门徒。所以在外邦教会之中啊，他和保罗的渊源可是深厚。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在提摩太后书里边，保罗又提到提摩太一家信主好像是从他的外祖母罗以开始的。既然他们住在路斯德，那地方的弟兄们又都称赞他，因此很可能啊，他的外祖母信主就是当年保罗和巴拿巴到那里传道的结果。那提摩太当时并没有受割礼，知道他要去的地方啊，有许多犹太人是很会找麻烦的。那些犹太人也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个希利尼人，保罗就自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这样提摩太也可以自由地进出犹太人会堂，因为他们传福音常常总是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在罗马书里边，保罗称提摩太为同工。在哥林多教会出问题的时候，保罗对他们说，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边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来注意哦，提摩太在这里所被交付的任务是提醒哥林多这个外邦教会来纪念谁啊？不只是纪念主耶稣哦，是纪念我保罗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我们可以说是外邦教会中怎样教导人。这句话把保罗这些我们所说流动性的工人啊，游走各教会的工人所应当尽的职分形容得非常清楚啊。但是对于这样的工人，保罗说了，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和我一样。这个流动的工人呢，进到当地的教会，那当地的教会要是有些问题，有些结党的势力，很可能会跟他对起来。保罗吩咐教会说，不要让这样的工人在你们中间有所惧怕。而像提摩太这样的流动性的工人，保罗的同工，需要有什么样的资历呢？哦，除了前面所说，很可能在一开始开展工作的时候，他就是主要拓荒的同工之一。还有呢，他得清楚知道保罗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还得加上一点，他要像谁一样啊？像我，像我保罗一样，劳力做主的工。到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提摩太就成了与保罗一同署名的同工。而保罗讲起提摩太的教训，他对哥林多教会说，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也就是说，像提摩太这样的工人呢，他的教训是完全与保罗应当一致的。腓立比书，保罗已经被关起来了，与他一同署名写信的又是提摩太，他被监禁起来，那他与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人是谁呢？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底下又形容提摩太的服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老，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做一个外邦教会的工人啊，你不用担心别人批评你太喜欢保罗，你待保罗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呢，是被他称赞的。只是你必须要像保罗一样兴旺福音与保罗同老，你所做一切的工，在你所服侍的教会与当地同工的眼前，应当是明明可知的。哥罗西书贴前贴后，腓利门书也都是提摩太和保罗一同署名，帖撒罗尼迦教会与保罗之间，提摩太又是一个信差。帖前三章六节，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念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从保罗到他的同工与他所服侍的教会之间，是有深厚情谊的。 彼此想念，彼此亲热。那这些都是尤其在保罗被囚被监禁之后，提摩太这等工人呢，一发有功效的服侍。至于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前后书，那以后我们会再讲。而更有意思的是，到了下一代的基督徒，在希伯来书最后啊，没有提到别的同工，却明明的提到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这时候假如保罗仍然被囚，甚至已经殉道了，提摩太与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有我们才开始数点的这一大批流动工人，可能仍然在各外邦教会之间忠心服侍。那使徒行传20章第4节这英雄榜里面最后一位人物，除了刚才说过的特罗菲摩之外，就是亚细亚人推基古。这又是一个常常被弟兄姐妹忽视却非常重要的一个保罗同工，在以弗所书里边，保罗称赞他是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我的境况如何全都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哎，这里又让我们看见保罗虽然身在捆锁之中啊，他怎么样可以服侍众教会，乃是靠着他与教会中间的流动工人。我要再提醒您，这也是我们今天外邦教会运作里面绝对可以效法的一件事。只是作为一个服侍外邦教会的工人，你应当是与保罗同工忠心侍奉主的人，你尤其要知道保罗的事情保罗的情况，把这些事情告诉教会知道。哥罗西书一样的吩咐，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你要是能够把保罗的事保罗的职分，神为什么设立他作为外邦教会的使徒告诉教会的话呢，哎，保罗称推基古为什么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在提摩太后书里边，保罗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在提多书里边，他预备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好了，我们今天数点保罗的同工只能数点到这里。那我们也已经开始回答下面一问，就是53问，在保罗与外邦教会中间服侍的流动工人，他们的职分是什么，工作是什么，他们的条件又有哪些。我相信您听了这么多大概知道我的意思，今天我们这些外邦教会的运作里边少了什么。就算你有所谓的牧师，有很好的长老执事，与当年比起来啊，除了那个看不见的保罗之外，我们少了一批能够把他的情况他的事情告诉我们的流动工人。这些人又是像他一样与他同劳的，在主里有忠心有见识的工人。当初圣灵如果没有兴起这一批的同工与保罗一同服侍，甚至在外邦人五旬节的时候与他一同到了耶路撒冷，亲眼看见保罗怎样被抓被囚，那往后当保罗不能再与各外邦教会见面的时候，这各地的外邦教会要是只像一个一个孤岛，没有这些流动工人在其中游走的话，恐怕很难生存下去。教会运作70问这个探讨我们现在已经走过了一半多了，从开头我就提醒您，不会给您一个归纳好的整理好的从口袋里掏出来就可以用的答案。我希望您能够借着这些啊啰里啰嗦的研讨，把当时整个外邦教会运作的景况慢慢拼凑在心里，知道这一切在神的计划中大概是怎么安排，怎么彼此互动，怎么运作的。这样我们落实在今天自己的教会里边，才比较不会顾此失彼，矫枉过正。